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差点吓死，白银 ETF 一天暴跌 20%。
没错，2026年1月22日今天市场给全世界上了一堂价值连城的课。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白银会不会涨，而是你该买哪一种白银。
哪一种白银？白银不就是白银吗？
这正是今天最重要的教育。很多人以为买 ETF 就是买白银，结果今天一天亏掉 20%。 但你知道实体白银跌了多少吗？ 3.6%。
什么？一个跌 20%， 一个跌 3.6%。
对，同样叫白银，投资错误的形式你会付出惨痛代价。今天印度多个白银 ETF Nippon India ICICI Prudential Kotak Tata 全部暴跌 19%-24%。但国际现货白银只从 95.87 亿美元回落到92美元，印度 NCX 期货也只跌 3%-5%。
这根本不合理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听众的核心， ETF 不是白银，它只是一个承诺。让我用比喻解释， ETF 就像一家银行承诺你随时可以兑换白银，但实际上这家银行没有那么多库存，市场平静时大家轮流兑换没问题。但当大家同时挤到银行要兑换，
库存不够，就像银行挤兑。
对，这些 ETF 的价格被炒得远高于实际白银价值，我们称之为溢价。但当恐慌来临，溢价瞬间蒸发变成折价。技术上讲，基金价格跌破指示性净资产值，市场对纸白银的信心崩溃了。
为什么会突然信心崩溃？
第一，流动性危机，散户恐慌抛售，市场没有足够买家， ETF 价格就崩盘。第二，拥挤交易，很多人看到白银涨就一窝蜂买 ETF， 风向一转，下跌速度比上涨更猛烈。
所以这些人买的根本不是白银，是买情绪。
完全正确，分析师明确指出，这是 ETF 下跌是情绪驱动，不是基本面改变。实体白银供需没有巨大变化，改变的只是投资人心理。
那背后还有什么原因？
让我告诉你更惊人的背景。今天暴跌的这些 ETF 在去年2025年10月全部暂停过接受新投资，因为印度市场实体白银库存完全枯竭，八家主要 ETF 被迫关门。
为什么要关呢？
因为没有实体白银来支持新单位， ETF 创建新单位必须买入实体白银，但市场根本买不到，只能关门。这是 ETF 第一个致命缺陷，供应依赖。
对， ETF 完全依赖实体白银供应。
没错，十月下旬市场正常化后，基金重新开放，但不到三个月，今天又暴跌 20%。 你看出问题了吗？十月是实体短缺， ETF 关门，今天是情绪崩溃， ETF 崩盘。而持有实体白银的人，十月没影响，今天也没影响。
所以投资对的资产比什么都重要。
对，很多人看到白银在涨想参与，但选择了错误工具，结果十月买不到，今天崩盘。如果一开始就选实体白银，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。
那 ETF 到底是什么？
ETF 持有的是白银合约，背后杠杆比例有些高达1:200甚至1:400，市场上纸白银数量是实体白银的200到400倍。一栋房子被卖400次，大家都来要房子时会发生什么？
打架了。
对，这就是恐慌来临时 ETF 崩盘这么惨烈的原因。而实体白银一样是就是一样是，没有杠杆，没有稀释，没有对手方风险。
师兄，那是不是有人在操纵？
1月8日 CME 集团突然将白银期货维持保证金提高 47%， 触发闪崩，价格几分钟内暴跌 5%。 当规则制定者也是游戏玩家，这场游戏还公平吗？而且今天印度珠宝商联合会指控 NCX 白银市场荒谬定价，交易价格异常高出每公斤40,000卢比，要求调查操纵。
对，东方有指控，西方有崩盘。
对，但实体白银依然在那里，不会凭空消失，不会被删除，不会被暂停交易。而且实体白银基本面非常强劲，全球市场连续4年供应赤字，需求大于供应，库存持续下降，中国库存处于10年低点。
对，实体白银真的稀缺。
非常稀缺，工业需求持续增长，特别是太阳能、电动车、AI 资料中心，这些基本面今天有改变吗？完全没有，但 ETF 崩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白银，是金融商品，受情绪驱动。
师兄，那 ETF 具体问题是什么？
那我总结 ETF 三大致命缺陷。第一，供应依赖。十月证明，当实体短缺时， ETF 连门都开不了，钱卡在那里，实体白银就在你手上，随时可以持有交易，没人能阻止。
第二个呢，
价格脱钩， ETF 价格可以严重偏离实体白银，今天就是例子，实体跌 3.6%， ETF 跌 20%。 你以为投资白银其实在赌情绪，实体白银一样失就是一样失，没有溢价折价问题。
第三个，
对手方风险，这最重要，持有 ETF 你依赖基金公司、托管银行、清算系统的承诺，任何环节出问题投资就蒸发。实体白银没有对手方，你就是最终持有者，没有公司可以倒闭，没有银行可以违约，这就是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的含义。
所以今天 ETF 投资人的问题是什么？
他们投资了错误资产，他们可能看好白银，判断没错，白银确实值得配置，基本面强劲，但选择了错误工具，结果一天亏掉 20%。 如果买实体白银，今天只是 3.6% 的正常波动，可以选择持有等待回升。
师兄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一直强调实体白银了。
很好，让我们从更高层次思考。道家说上善若水，水的本质不会改变，实体白银也一样，无论市场如何波动，金属本质不变。 ETF 就像冰，看起来坚固，但遇热即化，十月遇实体短缺， ETF 融化关门。今天遇情绪恐慌， ETF 又融化崩盘，但实体白银依然在那里。
这比喻太贴切了。
儒家说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什么是本？能触摸的实体资产。什么是末？指白银、 ETF 衍生品。十月时本出现压力，末立刻崩溃，今天本依然稳定，但末还是崩溃，这证明末永远脆弱，而本是稳固的。
对，选择对的资产形式比选对资产类别更重要。
完全正确，你可能判断对了白银值得投资，但选择错误形式还是会亏钱。今天 ETF 投资者问题不是看错方向，而是选错工具。白银基本面没变，供应赤字持续，工业需求增长，但买 ETF 就暴露在流动性风险、价格脱钩、对手方风险中，买实体白银这些风险都不存在。
那些今天亏损的人真可怜，他们可能做了很多研究，
对，他们可能了解基本面，理解供应赤字，看好工业需求，但最后一步选错了。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。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智慧就是分辨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虚幻的，
去球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
对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追价格，不是看 ETF 涨就冲，他们早就准备好实体白银等在终点，这就是超前部署。等到危机来临已经太迟，十月想买 ETF 买不到，今天想卖 ETF 亏 20%。
而早就配置实体白银的人，
他们两三年前白银30-40美元时就准备了，现在即使回调到90美元依然有巨大获利空间，不用担心 ETF 风险。
今天这一课真让我印象深刻。
记住为什么强调实体资产，因为真正危机中只有能触摸的才属于你，数字可以被修改，合约可以违约，基金可以暂停，但手中实体白银的存在是客观不可否认的。今天市场给的教训非常清楚，投资对的资产比投资会涨的资产更重要，选择对的形式比选择对的类别更重要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内容让你重新思考投资方式，那就是最大收获。
2026年1月22日值得铭记，市场用最直接方式告诉我们，同样是白银 ETF 跌 20%， 实体白银跌 3.6%， 这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因为 ETF 从来不是白银，只是承诺、合约、数字，而实体白银就是白银本身。当你选择对的资产形式，你就站在稳固基础上，当你选择错的，再好判断也救不了你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